不同信仰的人住进我家，最久的住了17年。我给被囚的人送餐，去恐怖分子出没地接回伤者，放弃去美国的机会。童工的攻击伤我最深，我学会先与神面对，再去面对人的敌意。我原谅，神就释放我。很可惜，许多牧者移民后失去被神使用的满足。痛苦让服事更有力量，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在挫折与失望中发现原来值得爱，文费兰杜，艾哲夫费兰杜，既是神学博士、圣经学者，又是前线童工和神学教育家，从1976年起担任斯里兰卡青年归主协会全国总干事35年。挫折是我们生活的日常经历，每当我结束服侍从国外回来，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点。在这里，事情要花很久才能办妥，有时因为我们不行会，事情就永远办不妥，有时原定的聚会被突然取消，因为时间和场地受到限制。一位基督徒领袖说，他时常向神抱怨工作时受到打扰，但神却提醒他，这些打扰就是他的工作。我在斯里兰卡的青年归主协会服侍了40多年，我生活的地方充满腐败、暴力和经济崩溃等危机。我服侍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这里的穷人几乎都以巴士代步，因此我每年都会乘几次长途巴士。我年纪越大就越难做到，因为搭乘体验非常不舒服，但我一直提醒自己，挫折可以帮助我理解我所服侍的人，失望和痛苦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过去曾有20多年，斯里兰卡占多数的僧伽罗族和北部占少数的泰米尔族冲突不断，谋求独立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经常派人到我所居住的南部制造恐怖袭击。由于我是僧伽罗族中较年长的人，当住在南部的年轻泰米尔人被捕时，我经常可以到警局保释他们。如果他们未能在36个小时获得保释，就会被监禁很久。因此我一听见有无辜的人被捕，就会马上赶去警局，花上6个小时去办手续。当我的一位泰米尔童工被捕，被关押了45天，我每天到警署给他送午餐，这些费时又费心的事儿会耽搁我的工作，却会培养出深厚的关系。作为领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工作之一。我们首要的身份是众人的仆人，我们到外地讲道时不是名人，相反我们是该教会会友的仆人，是接载我们的司机的仆人，是那位做见证过长而侵占了我们讲道时间的年轻人的仆人，也是那个发出哭声打扰我们的小孩的仆人。牧者和领袖不应该将不愉快的事转交别人处理，以求避免挫折，好让我们能专心讲道。面对挫折，有助于我们预备能真正打动人心的讲道。有些人说，他们拥挤的日程表不允许他们费心向别人显出恩赐，他们错误地假设自己的梦想和壮志是更重要的事，如果完成了就会快乐，其实不然。 在我的侍奉生涯里，没有一次探访了有需要的人不是欢欢喜喜地回来的。尽管打乱了我的时间表，但是这些我没预期的能向人显出恩赐的机会，却确认了我作为神儿女的身份，使我感到十分满足。我多次应邀去国外担任大会讲员。1990年的圣诞节，我计划晚上飞往芝加哥出席一个大会。临行前的日子总是很忙，我担心时差和疲劳影响我在会上的演讲。启程前一晚，就是平安夜那天，我凌晨才上床，因为要预备次日教会的圣诞崇拜讲道。只睡了几分钟，突然有人大声拍门，原来邻居家停电了。他们的一个孩子患了严重的胃病，黑暗中误把润肤露当作胃药吃了下去。于是我马上起床把他们送往医院。他们很穷，我担心孩子得不到好的照顾，就陪他们直到早上，确保孩子得到治疗才离开。回到家，来不及休息，就直奔教会讲道。本来希望下午的圣诞餐会后能补上一觉，但躺下不到几分钟，再次被人叫醒，后来又躺下，刚过几分钟，第三个访客来了。我意识到圣诞日的下午不是睡觉的好时候，最后我放弃了，就去陪我的孩子们玩游戏，但我知道我需要睡一觉。当晚登机后，我发现350个座位的飞机只坐了50人，我自己独占4个座位。我躺在座位连成的床上，睡了多年来在飞机上睡得最长的一觉。原来神那天把有需要的人送到我家时，他已知道我第二天晚上都能补回来。一位因为我们的服侍而刚信主的泰米尔年轻人，他的家在暴乱中被焚毁。他带着信奉印度教的母亲来到我家，与我们同住了6个月。期间，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那一年，他的家人全部信主了。这个年轻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斥责我。他没有做错事，却被当作恐怖分子，感觉糟透了。他无处倾诉，所以经常把痛苦和沮丧发泄到我身上。我没有还以颜色，我把能做他的出气筒视为一种特权，虽然他的指责让人难受。我尝试成为他生命得医治的媒介，耐心的聆听。几年前，我家还住过一个信奉佛教的母亲和她的女儿，那时我们正在服侍他们的村落。同工发现那女孩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就建议由他们带她到首都科伦坡接受治疗。他们两人在我家住了2周。入院前的一晚，女孩做了一个梦，耶稣在梦中告诉她不用担心，因为他会看顾她。早上他告诉母亲自己想成为基督徒。手术成功了，几个月后我出席了母女二人的洗礼。还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徒和他的母亲跟我们同住了6个月。他们的家在我们族人和他们族人之间的暴乱中被烧了，他们也受洗归主。当然，不是每个住进来的人都能信主。我们有许多邻居是印度教徒，多年来我们都期盼他们得着救恩。暴乱期间，我正在外国服侍，妻子在家里收留了那族约30个印度教妇女和孩子，他们很感激，但尽管我们努力做见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信主。不过如果有需要，我们必定再次收留他们。让不同文化的人住进自己家，固然不便，不过接待带来的丰盛远胜过不便。 在我侍奉初期，家里住进一对刚信主的夫妇。虽然原计划并非如此，但这对夫妇最后在我家的一个房间里住了17年。丈夫约翰信主前经常酗酒，又有毒瘾。他的姐姐英泽尼是虔诚的佛教徒，当他看到弟弟的生命改变后深受触动。他很容易精神衰弱，每当觉得快要崩溃时，他也住进我家里来，最后他也信主了。神经紧张使他需要定期服药，同时也让他比一般人更依靠神，这使他成为一名代祷勇士。信主之后，他又活了25年，直到60岁时遇车祸身亡。单身的他没什么财物，但竟然有一大群人来参加他的安息礼拜。那天我们才惊讶地得知，原来他长期照顾探访患病的、孤单的、年长的人，为他们祷告，以恩慈影响了很多人。我的同工泰米尔族的杰亚拉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没有任何指控，却被囚禁了15个月。这种事实在太平常了，这已经是他第14次被捕了。一进去他就被打了，之后他和另一个弟兄配搭在狱中开展奇妙的服事，带领很多狱友信主。出狱后，因为多次被捕受到的虐待，引发了各种内伤，杰亚拉住院了。他对无故囚禁他的官员心怀愤怒，实属正常。但一位同事却告诉我，监狱的福利官常来探望他，以致他没有时间单独见妻子。当我到医院探访时，刚巧那个福利官刚走。我问杰亚拉为什么这位官员花那么多时间看望他，他告诉我，他们在监狱里成了好朋友。每当对方感到沮丧，杰亚拉就安慰开解他。听说杰亚拉住院了，他特别请了3个小时假来陪护。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官员是僧伽罗人，一个被不公平下在监里的年轻人，竟然以神的恩慈服侍他本该憎恨的监狱官员。另一次，3位同工外出服侍时被突发冲突困在当地，东道主被枪杀，3个同工全部头部受伤。他们打电话来请求我们去接他们回来，因为公共交通不安全。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倾斜只有一辆车，一辆当时还很新的客货小车。有人说不要开车出去，因为路上很可能被武装分子抢去。有人不同意我和同事前往，因为如果遇到意外，整个倾斜将陷入困境。我的胃因紧张而紧缩。经过多番祷告和讨论，我们决定由我和一位同事驾车前往当地接回同工。做出决定那一刻，压在心头的大石头好像掉了下来，紧张消失了，因为我们已经祷告，确定我们的决定合乎神的心意，如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神借着那次旅程，把同工们连在一起，成为生命的团契。在宣教中，有时我们仿佛置身《使徒行传》的场景之中，同工亲眼看见许多未得之民归主，然而他们被当地人数最多的社群猛烈攻击。我们报警后，警方非但不理会，还责骂我们的房东把房子租给基督徒。弟兄姊妹都感到软弱无力，四面楚歌。周六我接他们的电话，说一群武装流氓半夜到多个信徒家中威吓他们。我告诉他们，主日我可以赶过去主持崇拜。傍晚准备崇拜的时候，有些事触动我。 于是我求神特别对那些人说话。抵达村子后，我发现众人的心都被动摇，崇拜时再次呼求神的介入，安抚这些受困扰的人。结果在我讲道的中途，突然有个警察走进来，把我叫到外面。站在外面的是全区的警察局长，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麻烦，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会照应我们。想到之前警察不友善的态度，我真的是很惊讶。我回到会众当中，告诉大家我曾经求神向他们说话，以及神刚才怎样借着警察局长向我们说话，大家都十分兴奋，以至于我在继续讲道之前，都觉得需要先有一段赞美的时间。神已经说话，安慰他不安的儿女。有时我们爱人心里怀着一个可量度的目标，希望对方成为我们期望的样子。多年前我在新加坡服侍时，有感动为一个20多岁的初信者祷告。他从前是吸毒的，回国后我发现那个年轻人复吸了。神提示我时，我已经为他祷告了，怎么他还是跌得这么惨？现在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基督徒领袖了。回想我的祷告，就像耶稣为彼得祷告，虽然不能防止他跌倒，却能使他得保守，不至于跌得不能站起来。有时我会遇上一些人，一开始就暗示我他不想在我的带领下工作，我几乎每天都为合作者祷告。当你常为某人祷告，自然就容易培养出好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喜欢上那个人，看出他的益处。我们不能离弃不喜欢的人，反而有责任照顾神托付给我们的每个人。当我们去爱，就是在实践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本目的。爱并非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有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严厉批评我的一本书，他的评论触及了我生命中的敏感之处。我有时可以忘记，有时又被愤怒折磨。有一天我骑单车时决定饶恕他，虽然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但是我依然记得我在哪条路上哪个时刻做出这个决定。我感到重担脱落。他的评论纵有不公平之处，但确实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作者。我还曾被同工的严厉指控深深伤害，虽然调查证明了我的清白，但我对他的愤怒持续了几个月。当我决定把重担交托给主，与对方见面，主当下就释放了我。倾斜主要靠年轻义工运作，当我走访各地的中心，常以教导义工和童工为首要任务。每次我都会强调，我们不期待义工不犯错，我们愿意为错误付上代价，即使那些错误可能损害我们的名声。但有一件事我认为极其严重，那就是说谎。人对自己不诚实，就会拦阻神，不让神在他的身上工作，把自己置于险境。我如此强调诚实，是想让服侍免受诚信问题的困扰。可惜我们发现那些说谎者竟能欺骗我们好长一段时间。可是事情早晚会败露，那时他们要么必须改过，要么必须离开。服侍中我曾遭遇过许多几乎力不能胜的时刻。 我感到气馁时，常会唱赞美诗。当我太过焦虑担忧，不能用自己的话敬拜神，就只能依赖诗歌。音乐有助于真理进入内心。刚开始，我会因为太沮丧而唱不出来，我就弹奏音乐，默读歌词。一段时间之后，深藏在诗歌里的真理就震撼我，我得以自由愉快地唱诗，大有喜乐。我侍奉中面对的最大危机发生在几年前，当时有些同工对某些决定很不满，觉得我这个领袖出卖了他们。当我聆听他们的愤怒时，被很深的伤害。神那时教导，在危机中，我们必须先与神会面，然后才跟充满敌意的人见面。我们的侍奉原本就不是回应人的言行，而是对神的接纳和呼召的回应。神接纳我们，做他有价值的仆人，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充满，面对挑战。那段日子，我压力很大，回到家时被忧虑压倒，不知怎么处理。有时我会一个人待几个小时，思考、读经、祷告，然后凭着与神相处时所得的力量去见人。我相信这能帮助我顺服圣灵的感动，回应人的愤怒，不会加深矛盾，反而让我成为医治的管道。当雅各听到以扫领着大军来与他会面时，就彻夜与神相对，于是从神得到丰富的赐福，摆脱恐惧，次日行走在列队的前面迎接挑战。神借着最恶劣的危机教导我与他独处的宝贵。我没有为特定的事祷告，即使什么也不做，我都意识到神的同在。好像一个退休会差不多早上结束，我才去睡觉。通常我都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但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使我不致暴怒或绝望。实在难以入睡的夜晚，我对神说，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你懂，我把重担交给你，请帮我入睡。每次这样祷告之后，我都可以很快睡着。与神搏斗，直到重得喜乐的原则，对我很有帮助。我有时要用更长的时间，因为一些我以为已经处理好的事情会重新浮现，带给我折磨。我必须毫无保留，由衷地确信神的同在，他会将我所憎恨的转为好事，胜利才会临到。经历了多年战乱，许多人纷纷移民国外。移民不是罪，圣经中也有移民的好见证。然而，我见到许多有能力的牧者，过去有美好的侍奉，到了外地却失去活力，纵然富裕安逸，却痛苦地发现失去了在最有需要的地方被神所使用带来的满足，令人惋惜。我在美国读博士时，本想一毕业就回国服侍，但神学院的几位老师和朋友都劝我改变初衷，说美国有更好的平台需要我留下。我的一个哥哥全家已在美国生活多年，从事传染病的研究。我于是更多的祷告寻求。接着我收到青年归主协会负责人的来信，说他要调往另一个项目，要求我来接任。我立刻明白这就是神的带领，我回到青协总干事的岗位上服侍至今。我的一个朋友试图前往西方国家，他尝试说谎以获得签证，我设法劝他改变主意， 他说他一定要去，神一定会怜悯。神可以这样任人摆布吗？我们的确看到，有时人以错误的方法提出要求，神也回应了。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自己的要求可能令神蒙羞？有时我会怀疑，究竟是神还是撒旦满足了人的这些要求？当我看见一些优秀的基督徒领袖要移民时做见证，说神奇妙地为他预备了签证和工作，我真的怀疑这些是否只是神所容许的事。就像神在马撒试验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水，但却没有通过神的试验。神曾吩咐我们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他乃是烈火。如果我们基于神的怜悯而开始去做一些事，我们是在浪费神的良善。连服侍神的领袖都用这种态度，这有多危险呢？有些人自作主张，却以宗教外壳为包装，以祷告为掩盖。这些人想得到所渴望的一切，他们也能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强的性格得偿所愿，却对神生出不顺服的态度。他们可能是自我没有被钉死的领袖，很快就会发现很难分辨自己的意愿和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是领袖，别人会以为他们的意愿就是神的旨意，其实他们并没有被神管理。今日许多领袖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借着努力取得领导地位，克服不安全感。我们的服事是确信神已接纳了我们，并赐给了我们一份有永恒意义的工作。可惜有些领袖仍旧是属灵的婴孩，在表面基督化的形式下靠着成就感来维持，这种成就反而强化了他们的自我，直到试探袭来，罪被曝光，使神的事工大大受损。1989年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可怕的年头之一，一次失败的革命造成60000人的死亡，市郊的河里不时飘起尸体，学校停课6个月，公共交通停顿。我们的办事处要继续开放，就要早晚接送童工，包括我在内的3个会开车的人轮流负责这项每次3个半小时的杂物。那时更多人选择移民，说是为了儿女的缘故。面对国外服侍的邀请，我和太太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留在本国，但我们也需要为儿女着想。我们认定能给孩子的最大财富就是快乐的家，因此我们决定无论情况如何，家里都应该让孩子感受到基督徒的喜乐和满足。太太尼伦经常需要把我献给神，靠着这种献上，当我们分隔异地或置身险境之时，仍有平安满足，知道神会看顾。因此献上并不是很大的牺牲，不论是否得着所渴望的仍能快乐满足，这不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吗？10年前经历了癌症的考验，尼伦可以继续与我一同把神的爱传递给受伤破碎的人。如今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已经长大成家，他们都在服侍主，我常为孩子们祷告，特别是儿子常去恐怖分子出没的山区传道。44年来，我为了倾斜和国内教会的需要，多次放弃自己的计划和机会。2004年 印度洋海啸之后的救援行动使我被迫放弃了在安息年写作的计划。后来为了赚取童工进修所需的经费，我在假期不得不去国外的神学院教书。回首过去，我看到几乎我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只不过有些比原计划多花了几年时间，延期之后达到的果效远比我计划的好。当前路难行，人往往会放弃，不再持守承诺。这些年来我多次挣扎，有时是因为同工不认同我的领导和我从神领受的方向，有时是我想转投另一项服事。某天，当我心中充满沮丧，正要预备一篇以赛亚蒙召的讲道，以赛亚的经历点醒了我。呼召他侍奉的不是那些反对他最终把他杀掉的人，而是神。他深知不能离开岗位，除非神让他走。人的拒绝无关紧要，上帝的呼召那么清晰。这么多年过去，我仍未听见神叫我离开的声音。因为逼迫日益加剧，公开聚会随时可能被恐怖分子袭击，教堂被烧时有发生，有人甚至要修改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条文。信徒目前已经分成小组在家中敬拜。为了照顾好国内众教会，我已经大幅缩减每年出国服事的时间，同时减少讲道，集中精力栽培同工，兼顾来自逼迫地区的门徒。近来面对新冠病毒，不同群体的互相指责在增加，因为居家隔离，虐待儿童和各种上瘾行为明显增多。困境中的人们不会带着他们的挣扎来找我们，我们必须主动去到他们身边，询问他们的需要。基督徒历史上在瘟疫流行期间对邻舍的爱成了美好的见证。我和妻子一起为此祷告时，强烈感受到要呼求上帝介入并止息瘟疫。我们在一切事上向上帝的主权低头，因为信徒的祈祷的确曾影响历史，他在掌权，从未改变。